素性造就，第十九课，领人归主，第二部分。要鼓励粗信的弟兄，要叫他们有一个意思，有一个雄心，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会祷告的人。鼓励他们要有一个意思，在神面前做一个有能力的人。有的人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，有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能力的。有的人在神面前说话是神听的，有的人在神面前说话神不听。请你们记得，什么叫做有能力在神面前呢？有能力在神面前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说他说话神肯听，好像神喜欢受人的影响似的。有的人的确能影响神，在神面前没有能力的人，就是他在神面前说话神不理。你总是拖拖拉拉的在神面前拖了许多钟头，但是神不理你，所以祷告得答应是一切的事业。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你们试验说神是会听祷告的神，也试验说你们自己在神面前会不会祷告。你们学习把这些名字记在簿子上，在神面前一个一个的对付，看神多少时间救一个人。我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讲，我说要在出信的人里面造出一个羡慕来，你们看见吗？要在里面有一个羡慕，要在里面有一个意念，要在里面有一个欢喜，说我的祷告能够常常被神听。这一个比许多事情都好，我能祷告神常常听，这一个比站在讲台上是好多了。我们要求神说，愿意我在你面前一有什么要求，你就能欢喜听我。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。你能够被神信托到一个地步，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，这是一件大事。所以盼望你们从起头就有这一个盼望，我的祷告神能够听。你们就是把这些人摆在那里，把这些名字摆在那里，一号一号的在那里求。如果过了一个时期很长久了还不看见听，你在那里就要办交涉，祷告要得着答应，常常要办交涉。如果在一个时期中祷告得不着答应，总是有病，你若马虎就要瘫下来。在这里你看见这一个步子的需求，这一个步子叫你在神面前能够知道你的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。许多人在神面前根本不知道他的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，因为没有步子。所以要劝粗信的弟兄用这一个步子，这样祷告有没有得着答应他自己就会知道。在主面前出事不出事他自己也会知道。神对于罪的感觉比你对于罪的感觉要敏锐得多，也快得多。许多时候你没有感觉，神已经感觉有东西在那里拦阻你，所以你的祷告不能得着答应。当你这样把步子摆在神面前的时候，过了相当的时间，你看见得不着答应，你就知道出了毛病。这一个毛病总归是根据于这两件事，若不是良心里有罪，定规是信心出了毛病。特别对于出信的弟兄， 其他深的谈不到，只要管他的良心和信心就够了。所以要对这些出信的弟兄说，你们的那一个罪在神面前总得要对付，要承认，要拒绝，你才能够信。要真实的信，完全的信，相信神要按着他所应许的来做，这样你们看见得救的人一个一个又回来了，总要叫他们的祷告得着答应，在他们的生活中总要一直要有祷告的答应。你们每一天要划出一个规定的时间来，为着做代祷的工作，花半个钟点也行，花一个钟点也行，花一刻钟也行，但是总得有一定的时间。请你们记得，对于出信的弟兄，总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祷告。年长的人我不说这话，但是出信的人一定要有一定祷告的时间。他如果没有一定祷告的时间，他就没有一定的祷告，结果就没有祷告。所以总得要鼓励他定规一个祷告的时间，要一刻钟就一刻钟，要半点钟就半点钟，不要心太大，要两个钟点，等一等两个钟点拿不出来。我想有的人画出半个钟点、一点钟、一刻钟也许就够了，总是要画出一个时间来替你所要祷告的人祷告，总不能放松。我在这里记下几个故事，就是许多人是如何做这个工作的。在英国有一个女人，家里有许多的钟。前一个世纪的时候，不止满清的皇帝喜欢钟，世界上许多有钱的人都喜欢钟，都特别有这一种的嗜好。怎么办呢？他必须雇一个人天天来对钟，总不能一架钟是十点，一架钟是十一点，一架钟是十二点，一架钟是一点。这不是谁听谁的问题，这也不是平均的问题，所以总是要雇人来把他叫得准。有的人家里就常年包给那些对钟的人，天天来对，他家里也包了一个对钟的人，天天来。他这一个人也是一个替人祷告的人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记在簿子上。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一个对钟的人天天来，我一次都没有向他提起主的名字，我也没有替他祷告过一次。他觉得主把这一个名字摆在他心里，所以就把他记在簿子里。所以路是这样，是主把这一个名字摆在他心里，他就祷告说，神啊，他来对我的钟，让我来对他的灵魂。他为着他天天祷告，起头的时候没有向他讲，后来就向他讲。那一个对钟的人总是是是是，一点都不为所动。过了几天他再向他讲，他还是不动，因为他是主人，所以那一个对钟的人对他很客气，但是总是一动都不动。一直到十五个月之后，钟是天天对好的，他的灵魂也对好了。关于祷告救人的事，总得多在神面前花功夫，常常纪念他们，一个一个向神提起。得救的时间长一点短一点不一定，但是总得祷告到这一个人得救为止。在英国有一个烧煤炭的人，是在船上烧锅炉的，一天到晚脸是黑的，身体也是黑的。有一天这一个烧煤炭的人得救了，他就问带领他归主的弟兄说， 你想我第一件事为着主该怎么做呢？他说，和你一同烧煤炭的人中，主摆在你心里的第一个人，你就为他祷告。和他一同烧煤炭的有十几个人，那时他特别记起一个，他就一天到晚替这一个人祷告。后来不知道怎么被这一个人知道了，起头他很不高兴。过了好些日子，这一个传福音的人又到这一个老地方来传福音，看见一个人站起来说，我好不好也得救呢？又说我要得救。传福音的人就问说，你为什么要得救呢？他说，一个人老替我祷告，所以我要得救。就是这一个烧煤炭的人为他祷告，他受不了了，所以他要得救。就是这样，一个带了一个来。有一个小孩子，只有16岁，在一个建筑公司里做一点抄写的工作。那一个公司里的总工程师脾气相当不好，每一个人都怕他。这一个16岁的孩子得救之后，也学这一个功课，所以就替他的总工程师祷告。他很怕那一个总工程师，不敢向他传福音，就是天天为他祷告。过了不多久，那一个总工程师就跑来问他说，在整个公司里200多个人中，就是你和我不一样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缘故呢？那一个工程师有40-50岁，他只有16岁。这年轻的人就告诉他说，我已经相信了主，你没有相信。就在那一个时候，那一个工程师说，我也要相信。他就把他带到教会里，后来他也得救了。在英国有一种大家庭，常常开起来给有的客人住，不是旅馆，是很好的人家，接待了许多人。有两个姊妹在一个大家庭里也接待客人，来的都是上等人，有的时候有20个或者30个同时住在那里。他们两个都是信主的姊妹，他们看见那些来往的人所谈的话都是世界上的事，好笑的事，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是很时髦的。有一天他们觉得有一件事不对，坐下来谈话的时候总是谈那些不相干的笑话，所以就想要胜过他们。但怎样胜过他们呢？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怎么做呢？他们姊妹们两个商量，一个坐这一边，一个坐那一边。他们两个从两头来拉住他们，他们一个一个的替他们祷告，总是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去。第一天他们吃过饭，在客厅里谈话的时候，一个坐在这一头，另一个坐在那一头，一个一个的祷告过去，一个从这一边祷告过去，另一个从那一边祷告过来，总是把所有的人都祷告过。结果那许多人都改变了。第一天给他们祷告了，大家都笑不成功，大家也都谈不成功，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。第一天一个人得救，第二天有一个人的妹妹得救了，就这样一个人一个人被带到主面前去。请你们记得，祷告总不能少。他们这两个姊妹相当有智慧，我们不坐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影响了，我们要坐在两头，我祷告这一头，你祷告那一头，拉住他们，叫他们转不出去。的的确确他们转不出去，都得救了。所以要对出信的弟兄说，要带领人归向主的第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替他们祷告，有计划的祷告，有次序的祷告，天天祷告，列作号码来祷告， 不放松地一直祷告到他得救为止。如果他不得救，总是不停止。光是替他祷告还不够，光是为着罪人到神面前来也不够，你还得为着神到罪人面前去，告诉他神是怎样的。许多人有胆量对神说话，没有胆量对罪人说话，所以要训练这些年轻的人，要有胆量去对人说话，不只对神说，也要对人说，对人说到主是怎么一回事。出信的弟兄总得找机会对人讲到主，不只老替他祷告，另一面还要找机会给他讲到主的事。你们要对他们讲到主的事，有几件事你们总得特别的注意。你们在对人讲的时候必须有一点技巧，特别是出信的人，对人讲的时候要有一点技巧。第一，绝不做无谓的辩论，不是说绝不辩论，因为使徒行传有好几次的辩论，连保罗也有辩论。如果要有辩论，乃是你和一个人辩论给另外一个人听。对于你所要救的人，最好越不辩论越好。你不辩论给你所要救的人听，也不和他辩论。在这里有一点技巧，对于你所要救的人，越少辩论越好，因为辩论会把人赶走，不会把人带进来。总是要给人一个温柔的态度，你如果与人争，他就逃掉了。许多人以为说辩论能感动人的心，但没有这件事。辩论最多叫人的脑子腐，所以要少说脑子里的话，总是要尽力量做见证。讲来讲去，总是讲我相信了主耶稣，心里快乐；我相信了主耶稣，心里平安；我相信了主耶稣，晚上顶好睡，吃饭真是有味道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一个都是不能变的。你就是说，我知道我相信了耶稣，心里平安；我相信了耶稣，心里快乐。他要说，这是古怪的事。你说，我知道，我的快乐你没有，我的平安你没有。你们看见带领人归主的那一个技巧，都是在那一个事实，不是在那一个道理。你们自己去想，去记得你自己得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。不是道理听通了才信，许多人道理听得很通，不信没有用。如果一个出信的人走错了路，想要用辩论道理来带领人归主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他的路就错了，那一条路走不通。救人的技巧是说，总是抓住事实，一直在那里抓住事实。所以常常乃是简单的人能救人，常常那些道理讲得好的人，反而把人脑子听对了，结果人不得救。我们是要救人，不是要脑子听得对。脑子听对了，他不得救，有什么用呢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一个年老的人，他每一次都是上礼拜堂去，但是不得救。虽然他自己不得救，但是他认为上礼拜堂去是一个好习惯，所以他自己每一个礼拜都去，也要全家人都去。但是回到家里总是发脾气，全家的人都怕他，什么话都要骂，一气闷就要骂人，从来没有接受主，但是礼拜堂总是去。你们知道一个英国的绅士总是以为上礼拜堂是一件好的事，人可以仍然上礼拜堂去， 但一回家就什么脾气都发。有一天，他的一个出嫁的女儿来看他，他的这一个出嫁的女儿是属乎主的。当他来看他的时候，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，他就把那一个小外孙也带到礼拜堂去。从礼拜堂出来的时候，那一个小女孩把她外祖父看看，觉得她的外祖父不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她就指着她的外祖父说：“你相信耶稣吗？”老祖父就说：“小孩子不要说话。”再走几步，她又对外祖父说：“我看你不像是相信耶稣的。”老人家就再说：“小孩子不要说话。”等一等，那一个小女孩又对她外祖父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？”这一个老人没有办法，那么凶的一个人，那一代的人个个都对他没有办法的，就给一个小孩子这样问过两三句的话，就把他问得救了。就从那天起，他接受了主。请你们记得，绝不是讲道理的问题。在这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的眼睛比许多人都厉害，他看见了他的外祖父去礼拜堂，和别的人不一样。他说：“你不像一个相信主的人。”等一等再说，你为什么不信主耶稣呢？就是这样把他带到主面前。请你们记得，要传福音，要做见证，不要怕笨。所有脑子好的人都难得救人，我没有看见一个脑子好的人能救人的，因为他都是往道理方面走，道理都讲通了，人不得救，这是大有关系的。传福音是需要有技巧的，你必须知道神的路，你才会传福音。不然的话，你的道理讲对了，一批的人来听，整批的人出去，他们不得救。许多钓鱼的人都用直的钩，没有弯的，总钓不着鱼。钓鱼的钩子都应该是弯的，才能够钓得住它，总不能够用直的钩钓一个丢一个。这一个也是出信的人要学的。第二部分完。